好，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以前正道的时候，给我做翻译的，好像只有翻成英文的。我是来到我们这里，才有粤语的翻译。
我以前正道的时候都是翻译成英文的，现在是来到这里才有翻译成广东话。
上一次是艾拉给我翻，也是他头一次，翻得非常的棒。
甚至是我第一次翻译。
感谢主哈，我们现在有年轻人在服侍。
感谢主，现在有年轻人侍奉。
让我们多为他们祷告，为他们鼓励。
让我们一起多点为他们祈祷，给他们鼓励。
很多年以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好多年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有一次我开车在高速路上，
有一次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
我发现在我前面的一辆车那个后，它的后窗上贴着一张纸条。
我前面有一部车，它的后窗里面贴着一张纸条。
那纸条上写着John 3:16 John 3:16
上面写着 John 3:16。
我当时就有疑问了哈，我想这是不是在提醒时间？
我当时有疑问，这个是不是提醒紧时间呢？
后来我到教会以后，我才知道那不是指时间，而是一句使无数人生命改变的话。
后来我来了教会才知道，那个不是指时间，而是一句使无数人生命改变的话语。
那句话就是圣经中约翰福音的3:16，
就是约翰福音3:16。
那这节经文被马丁路德誉为福音的缩影。
这节经文被马丁路德誉为福音的缩影。
讲到王子司不真曾经说，约翰福音3:16作为我一生侍奉的唯一的主题，应该放在我全套言论集的最前面。
讲到王子司布真曾经讲过，约翰福音3:16作为我一生侍奉的唯一主题，应该放在我全套言论集的最前面。
很有名的清教徒牧师亨利·马太，他也说，他说在约翰福音3:16经文里面，我们有整个福音的骨髓和精华。
清教徒牧师亨利马太都讲过，约翰福音3:16这个经文是我们整个福音里面的骨髓和精华。
感谢主， 我在我们这个主日程序单上，崇拜程序单上，我也看到了这句话。
在我们主日程序的崇拜单上面都有这句话。
那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千古名句。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句千古名句。
有人可能会说，哎呀，你又来了，很早以前我就会背这首经文了。
有人可能说我都懂背了，
而且听到也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
听到都不知道听了几多次了。
那好吧，现在我可以打个瞌睡了，
现在可以合下眼睡了。
其实不然哈，
其实不是这样的。
古老福音是千古不变，但神的话百读不厌。
古老福音是千古不变，神的话是百读不厌。
我们现在一起先再读一遍这一节经文。
我们一起再读一次。
好，约翰福音3:16。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这节经文它的背景是在前面，约翰福音的3:1-15。
这段经文的背景是约翰福音3:1-15。
他的讲的是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哈，是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
讲的是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
这个人呢，他是法利赛人。
他是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呢，是属于耶稣那个时代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犹太的宗派，他们是众人非常敬仰的道德楷模。
法利赛人是属于耶稣时代最具有影响力的犹太宗派，他们是众人敬仰的道德楷模。
那尼哥底母他呢，也是犹太公会也就是当时最高议会的委员，是犹太人的官。
尼哥底母都是犹太公会最高议会的委员，是犹太人的官。
他同时呢，又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饱学之士，是众人的表率。
他又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饱学之士，众人的师表。
而且这个人很富有
他很有钱。
那怎么知道呢？ 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以后，尼哥底母和亚利买太人约瑟用100磅的膏油膏耶稣，那当时是非常昂贵的香料。
耶稣死在十架上之后，尼哥底母和亚利马太约瑟用100磅的膏油膏耶稣，那些是非常昂贵的香料。
所以我们看到哈，那这个尼哥底母他有宗教信仰，他有权力，有名望，有地位，有学问，有财富，但是这些都不能使他满足。
尼哥底母有宗教信仰，有权，有名望，有地位，有学问，有财富，但这些都不能够使他满足。
他的灵魂深处有更深的需要，但需要的究竟是什么？
他的灵魂深处有更大的需要，但究竟是什么呢？
他自己不清楚，
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他深夜造访耶稣。
所以他深夜造访耶稣，
他来请教耶稣了。那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告诉他，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耶稣告诉他，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但是尼哥底母不明白这话，他就问耶稣，人已经老了如何重生呢？
尼哥底母他不明白，他问耶稣，人已经老了怎样可以重生呢？
那耶稣在3:14-15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耶稣在3:14-15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耶稣用这句话来回答尼哥底母的问题，那相信耶稣就能永生，并且他是重生的人就能得到永生。
耶稣用这句话来回答尼哥底母的问题，信耶稣就可以重生并且会得永生。
那紧接着呢，下来是16节了，就是我们 读过的这些经文，它是一个总结性的论述。
第十六节是一个 总结性的论述。
因为神这样爱世人以至于把他独一的爱子赐下，那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福音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福音，
是最大的好消息，
是最好的消息。
神那极致的爱是叫我们得永生，
神那极致的爱叫我们得永生，
神那极致的爱叫我们得永生，
神那极致的爱叫我们得永生。
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我今天题目是极致的爱，我是准备从3个方面来分享这极致的爱。
今天的题目是极致的爱，会从3个方面来分享。
第一，神的爱极其广大，
神的爱极其广大，
神的爱极其广大，
神的爱极其广大。
神爱他创造的所有人，他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
神爱他创造的所有人，他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
神爱世人，他原文呢是神爱他创造这个整个的世界。
神爱世人，原文是神爱他创造的整个世界，
包括人在内所有的受造物，
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受造物。
当然这里面的人呢，他是指所有的人，
当然这里指的是全所有的人。
爱这个字哈，它原文的意思是过，它是过去式。
爱这个字原文是过去式，
这表示是已经被证实的事实了，
表示是已经被证实的事实。
那这种爱是伟大的崇高的，
这种爱是伟大的崇高的。
它并且呢，这种爱可以在被爱的对象上看到无限珍贵的东西，
而且这种爱可以在被爱的对象上看到无限珍贵的东西。
当时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对犹太人来说是很新鲜的。
当时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对犹太人来讲是很新鲜的。
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一直相信上帝是爱有宗教信仰的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一直相信上帝是爱有宗教有信仰的真正犹太人，
不爱外邦人，
爱外邦人。
可是神在这里面，他明确地宣告神爱他创造所有的人。
但是神在这里明确地 宣告神爱他创造的所有人。
就像罗马书所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
就好像罗马书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
那法利赛人呢，以为神只爱那些所谓的良民，
法利赛人以为神呢，净系爱嗰啲所谓嘅良民。
啊，神应该弃绝那些罪人。
神应该弃绝嗰啲罪人。
啊，不洁净的人。
唔洁净嘅人。
可是耶稣呢，他却在税吏家做客，接纳妓女，医治被鬼附的和长大麻风的，赦免行淫的人，宽恕软弱背离他的人。
但是耶稣呢，他却在税吏家里面坐席，接纳妓女，医治被附的以及长大麻风，赦免行淫的妇人，宽恕软弱背离他的人。
所以神爱，神的爱他临到每一个人，他不愿一人沉沦。
神的爱临到每一个人，他不愿意一人沉沦。
那也许有人就会说了哈，那既然神爱每一个人，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得救，都进天堂呢？
可能有人会说，那神爱每一个人，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救入天堂呢？
不是的哈，唯有那些悔改信主的人才能得永生进天堂。
不是这样的，唯有那些悔改信主的人才可以得永生入天堂。
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
神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悔改。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他必得救。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神爱每一个人，他爱犹太人，也爱外邦人，爱白皮肤的，也爱黄皮肤的，爱高贵的人，也爱卑微的人。
神爱每一个人，爱犹太人，都爱外邦人，爱白皮肤的，都爱黄皮肤的，爱高贵的人，都爱卑微的人。
爱有学识的，也爱目不识丁的人；爱有美名的，也爱被人嗤之以鼻的。
喜欢有学识的，都爱目不识丁的；爱有美名的，都爱嗤之以鼻的。
他爱爱他的，也爱恨他的。
喜欢爱他的，亦都爱那些不喜欢他的。
爱大人，也爱孩子。
爱喜欢大人，亦都喜欢小蚊仔。
爱强壮的，也爱病入膏肓的。
爱强壮的，亦都爱病入膏肓的。
他爱执政掌权的，也爱平民百姓。
爱掌权的，都爱平民百姓。
他爱富足的，也爱贫穷的。
爱富足的，都爱贫穷的。
神爱他创造每一个人，都愿意他们得救。
神爱他创造的每一个人，愿意他们都得救。
这样，我们当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不要给自己设限。
我们同人传福音的时候，不要给自己设限制
，不要说，这个人是老外，我不跟他传福音。
这个人是外国人，我不跟他传福音。
这个人是拜佛的，很顽固，我不跟他传。
这个人信佛的，很顽固，我不会跟他传。
那这个人，他一生一切都很顺利，他不会有兴趣的。
这个人好，一切都顺利，他不会有兴趣的
。这个人是我的客户，我不和他传，免得他 不找我了。
这个人是我的客户，我不会跟他传，免得他 第二次不找我做生意了。
那这个人是小孩，他懂什么？算了。
这个是个小蚊仔，他懂什么？算了。
这个人是我老板，我有什么资格给他传福音呢？
这个是我老板，我有什么资格跟他传福音呢？
这个人我一看我就知道他不信，算了，别浪费我时间。
这个人一看就知道他不信的了，不要浪费我时间了。
神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我们能不能以神的心为心呢？
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考虑可不可以以神的心为心。
第二点我要讲的是神的爱极其深远。
第二点我要讲的是神的爱极其深远。
神的爱极其深远。
神的爱极其深远。
十六节之后十七节，十七节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
约翰福音第十七节里面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
那这句话就是十六节的原因了，也就是神差爱子到世上的目的。
这个就是三章第十六节的原因，也都是神差爱子来到世上的目的。
很多人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常常会误会神的福音。
很多人特别是未信主的朋友，经常会误会神的福音。
第一，他们认为呢，他们是在一个中间地带，既不在地狱里，也不在天堂里。
他们认为他们是一个中间地带，不是在地狱里面，都不是在天堂里面。
他们在，地狱和天堂中间地带悠哉悠哉，很潇洒。
他们在地狱和天堂的中间悠哉悠哉，很潇洒。
但是这时候耶稣来了，打乱了他们的生活。
但这个时候耶稣来了，打乱了他们的生活。
耶稣给他们出了个选择题啊，你信我吗？信我的人，耶稣把你踢到天堂；不信的，一脚把你踹下地狱。
耶稣给他们一个选择题，你信不信我啊？你信我的，我将你们提到天堂；你不信的，我就会将你们送到地狱里面。
其实呢，这些是堕落的人自己的想法。
其实这些是堕落的人自己的想法。
圣经所启示的没有中间地带。
圣经所启示的没有中间地带。
要么在光明中，要么在黑暗中；要么属基督，要么属魔鬼；要么在罪中，要么在义中。
要是在光明里面，要是就在黑暗里面；要是属基督，要是属魔鬼；要是在罪的里面，要是在义的里面。
要么是在灭亡里，要么就在永生里。
要是在灭亡的里面，要是就在永生的里面。
很不幸的，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所有人都陷在罪中了。
好不幸的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所有人都陷入罪的里面。
那罪人都是灭亡的缓刑犯。
罪人都是灭亡的缓刑犯。
所以耶稣来到了世上，他不是定人的罪，把人一脚踹到地狱里去，因为人早就在罪中了。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定人的罪，将人一脚踢入去监狱的里面，而是人早已经被定罪了。
罪使人跟神隔绝，那是耶稣基督宝血才能够使我们、跟神恢复和好的关系。
罪使人与神隔绝，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
那耶稣来到世上，是要把黑暗中的人、属魔鬼的人、在罪中的人救出来、救到光明中，称他们为义人。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将黑暗里面的人、属魔鬼的、在罪里面的人救出来，救到光明的里面，
然后接到他们到神的国度里，把死亡缓刑犯变成永生神的儿女，
接他们到神的国度里面，将灭亡缓刑犯变成永生神的儿女。
那第二种误解呢，那有人说呀，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不信耶稣一样到天堂。
第二个误解呢，就是有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不信耶稣，我以后都可以上天堂。
那这样说法对不对呢？
这样对不对呢？
前半句是对的，
前半句是对的。
因为罗马曾经是全世界的中心。
因为罗马曾经是全世界的中心。
当时人们以罗马为中心修了好多路，每条大路都通向罗马。
那时人以 罗马为中心，起了很多条路，所以条条大路都可以通罗马。
可是罗马是地上的国，不是天上的国。
但罗马是地上的国，不是天上的国。
到天上的路，人手没有办法铸成的。
去到天上的路，人手是没有办法建成的。
所以神为人预备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神为人预备了一条路，这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
那耶稣他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是从天上来到地上，再把我们从地上再带到天上。
耶稣是从天上来到地上，再将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
只有他知道这条路，而且他就是这条路。
只有他才知道这一条路，而且他就是这一条路。
世人只有因他才能得救。
世人只有因他才能得救。
那既然神爱我们，他降世不是定人罪，哎，那他降世是为什么呢？
既然神爱我们，他降世不是要为了定人的罪，那他为什么降世呢？
神他降世为人有两个目的。
神的降世有两个目的。
他拯救人不致灭亡，第一。
第一，拯救人不致灭亡。
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圣经里面所谓灭亡的刑罚，不是归于无有，不是失去知觉，而是有痛苦、有知觉，一直到永远的。
圣经里面所谓的灭亡，不是归于无有，不是失去了知觉，而是有痛苦知觉，一直到永远。
圣经里的灭亡和死是有区别的。
圣经里面的灭亡和死是有区别的。
死呢，是指一个人没有了呼吸，没有了心跳，没有脑波，基本上是 指肉体没有生命的指征了，没有生命的迹象了。
死是指一个人没了呼吸，没了心跳，没了脑波，基本上是指肉体没了生命的迹象。
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镜头，如果你注意，比如医生在手术台上，他在全力抢救病人，最后呢看着那个电波频率上下这样跳跳，然后跳跳哔一声，那个电波变成平的了，一条直线了，那说明什么？宣布死亡了。
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医生在手术台里面拯救他的病人，很多时候电波频率上下跳动，突然间变成一条直线，就说明那个病人死了。
人常常是对肉体的死亡很警觉，人对肉体的死亡有一种本能的恐惧，
人对肉体的死亡很有警觉，也都有一种恐惧。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当代医药行业这么发达，
这个就是为什么医药行业这么发达。
中国有句俗语叫劫道的不如卖药的，
去抢东西不如去卖药啦。
在中国人们忌讳谈到死，
在中国人都忌讳谈到死，
甚至连发音跟死相近的那个死都忌讳，
很忌讳发音和死相近的死。
车牌号、电话号码等等，死很少有人要的哈。
车牌号啊，电话号啊，四好少有人要。
大家喜欢什么？喜欢六八。
大家中意六同八。
很多高楼你去看哈，那个高层楼里面没有四层、十四层、二十四层等等。
好多高楼咧，去到第四层、第十四层、第二十四层就冇咗啦。
人害怕死亡，不想死啊。
人好惊死，唔想死。
但是人对灵魂的灭亡却不在意，
但是人对灵魂的灭亡一点都不在意。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不信上帝的人灵魂是灭亡，比常人想象的肉体的死亡严重的多的。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不信上帝的人会灵魂灭亡，比常人想到肉体的死亡更为严重。
那不是一了百了，而是没完没了的，能够感受到巨大痛苦的刑罚。
那样东西不是一了百了，而是没完没了地感受到巨大痛苦的刑罚。
神爱我们的目的呢，他就是要救我们逃离这样灭亡的刑罚。
神爱我们就是要救我们逃离这种灭亡的刑罚。
那第二点呢，是神爱的目的是叫人得永生。
第二点，神爱人的目的是叫人得永生。
这是耶稣来的目的，
这个是耶稣来的目的。
那灭亡的反面就是永生，
灭亡的反面就是永生。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是 永不止息的与神同在，享受神他自己。
意思是永不止息地与神同在，享受神自己。
我小时候我很喜欢看书，我看过一本书印象特别深刻，到现在还记得。
小时候我看过一本书印象深刻，
他讲的是当年秦始皇，秦始皇年轻的时候，他是南征北战，东征西讨，横扫六国，一统天下。
讲的是秦始皇当年南征北战，东征西讨，横扫六国，一统天下。
他建立了一统的秦王朝，
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
当他君临天下的时候，他认为最宝贵的，他最想得到的是什么呢？
当他君临天下的时候，他认为最宝贵的是什么呢？
永生。
永生。
他想要永生。
他想要永生，
所以他命令那些术士炼丹。
他命令那些术士去炼丹，
要给他造出长生不老药，
要为他做出长生不老的药。
那没有造出来，所以他就命令徐福带上3000童男童女去远航。
炼不到出来，他就命令徐福带3000个童男童女去远航。
据说去到海上的仙山寻找长生不老药。
到海上的仙山去寻找长生不老的药。
当然徐福找不到他也不敢回去，回去是就要死了。
徐福找不到，他又不敢回去见秦始皇。
所以据说徐福最后留在了现在的日本列岛。
所以据说徐福最后留在了日本的列岛。
那不只是秦始皇，其实历世历代上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哪一个不想长生呢？不想永生呢？
其实不单止是秦始皇，历代历上的王公贵族，下到黎民百姓，有哪个不想长生不老呢？
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只有信靠上帝的人才能够得到永生。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只有信靠上帝才能得永生。
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听见有弟兄姐妹抱怨，
有时弟兄姊妹可能抱怨
呀，我觉得神一点都不爱我，
我觉得神一点都不爱我，
不然他为什么不让我找到一份离家既近福利又好专业又对口的工作，
如果不是为什么我没有一份离家很近福利又好专业又对口的工呢，
他为什么不让我药到病除，
他为什么不能够令我药到病除，
那让我没有病没有灾，让我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儿，
让我没病没灾每天都有用不完的能力，
他为什么不让我和太太能够和睦和和睦睦的，小孩也乖乖听话，
为什么不能够我和我太太和和睦睦小孩子都听话呢，
那为什么上帝总让我有那么多的麻烦和痛苦，
为什么上帝经常给我那么多麻烦和痛苦，
真的我一点也体会不到神爱我，
真的我一点都感受不到神爱我，
那这样的弟兄姐妹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那这些弟兄姊妹他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他出在他们把神的爱的终极目的给忽视了，
他们坐在他们将神的爱的终极目的忽视了，
神爱之深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神的爱爱之深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如果我们只把神是否满足我今生的地上的短暂的需要作为标尺来衡量神的爱，那就把神的爱看得太狭窄了，
如果我们只是看看神是否满足到我们今生地上短暂的需要用来作为标尺来衡量神的爱，我们就将神的爱看得太狭窄了，
那样也太肤浅了，太没有价值了，
太肤浅太没价值了，
神的爱首先它不是体现在解决我们求职的问题身体疾病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小孩能否上一个好大学的问题，
神的爱不是体现在帮助我们求职的问题身体疾病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者是小孩可不可以考到好的大学的问题，
那神的爱首先它体现在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神的爱首先体现在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我们得救的问题我们能否有永生的问题
我们得救的问题我们能否得永生的问题，
所以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不应该否认轻看或者怀疑神对我们的爱，
所以每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都不应该否认或者轻看神或者怀疑神对我们的爱，
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难处中我们都要坚信神爱我，因为他爱我才赐下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死，
无论我们在什么的难处里面我们都应该坚信神爱我他为了我赐下独生子为我而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察到那现在很多的布道会已经不再提人的罪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察觉到现在很多的布道会都不会提人的罪，
也不再讲耶稣宝血救赎我们而只讲功利主义的福音，
不会讲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我们只会讲功利主义，
他告诉你的好消息是什么呢你只要信了主你就会没灾没病百毒不侵有病治病无病防身，
他告诉你的消息是你信了主你会没有病除病百毒不侵无病防身，
你会凡事顺利心想事成，
你会凡事顺利心想事成，
你会人在天堂钱在银行，
你会人在天堂钱在银行
等等等等
等等，
听起来让你特别舒服，
听起来真的会觉得很舒服，
那这些就是我们常说的成功福音，
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成功福音，
他们传的其实是伪福音我们千万要警惕，
他们传的其实是伪福音我们一定要警惕，
我认识一位很好的弟兄，
我认识一位很好的弟兄，
他的父亲有一次得了重病，
他爸爸得了重病
他对我说，他说那个时候他最担心的不是父亲的病能否治好，而是父亲能否得救能否信耶稣基督，
他告诉我最担心的不是爸爸的病可不可以医好，而是爸爸可不可以得救，
所以他要我为这个事祷告，
他要我为他祷告
最终呢他父亲离开人世了，
最后他爸爸离开了人世，
但是令人欣慰的时候临终前他父亲在病床上居然信主决志了，
但是令人欣慰的是临终前他爸爸在病床上信主决志，
那在这位弟兄他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他才突然发现了 37年前，原来他父亲已经接触过福音了。
在这位弟兄整理他爸爸的遗物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37年前他爸爸已经接触过福音了。
那个时候有人向他传福音，但是他当时没有信。
那个时候有人跟他传福音，但他当时没信。
这个福音的种子在37年后才开花结果。
这个福音的种子在37年之后才开花结果。
所以神爱之深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所以神爱之深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如果我们真正明白神道成肉身，真正明白神爱的目的的话，我们一定会为自己还没有信主的孩子、配偶、父母、亲朋好友祷告。
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道成肉身，明白神的爱的目的的话，我们一定会为自己没有信主的小孩子、配偶、父母、亲朋好友来祷告，
来把他们得救的事放在我们祷告单的优先的次序上，
将他们得救的事放在我们祷告单优先的次序上面。
我们真的爱我们自己的亲人朋友吗？
我们是不是真的爱自己的亲人朋友呢？
那就为他们的得救得永生来祷告。
那就为他们得救得永生来祷告。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以神的心为心了。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以神的心为心了。
最后一点我要讲的是，神的爱极付代价。
最后一点是神的爱极付代价。
神的爱极付代价。
神的爱极付代价。
神赐下他独生爱子来到世上。
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上。
爱是用行动来证明的。
我是用行动来证明的。
而这个行动是要付出代价的。
而这个行动是要付上代价。
上帝的爱是用付上极高的代价这样的行动来表示。
上帝的爱是用付上极高代价这样的行动来表示。
神不是用高音喇叭在天上喊的，哦，我爱你们，我非常爱你们，不是，神是用行动。
神不是用高音喇叭在天上说我好爱你们，而是神是用行动来表示的。
他的行动是什么呢？他赐下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
他的行动是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面成为人的样式，
来救我们，
来救我们。
那我们来看，他说赐下独生爱子，赐下这个字，那这里面有两个意思，赐下。
赐下有两个意思。
那第一个意思，神赐下他儿子给世人。
第一个意思是神赐下他儿子给世
人。这个呢是表明神为人预备了最珍贵的礼物，是他的独生子。
这个是表明了神为人预备了最珍贵的礼物，就是他的独生子。
我们注意在独生子这三个字的上面，我们看一下。
我们注意在独生子这三个字上面看看。
在传统上呢，犹太人一听到独生子这三个字他们当时立刻就会想到，犹太人就会想到是亚伯拉罕献以撒。
犹太人一听到这个词，可能会想到亚伯拉罕献以撒。
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亚伯拉罕100岁才得到他独生子以撒。
亚伯拉罕100岁才得到他独生子以撒。
那亚伯拉罕终于有继承人了，他是何等的宝贝。对，
亚伯拉罕终于有继承人了，是何等的宝贝。
可是当以撒长大以后呢，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要他把这个独生子以撒他最稀罕的杀掉，献给神当燔祭。
当以撒大过了之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他要将他的独生子以撒杀了，献给神做燔祭。
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表现成什么样呢？他毫无怨言，完全顺服。
亚伯拉罕呢毫无怨言，完全顺服。
就在他把以撒摆上祭坛刚要杀的时候，神阻止他了。
当他将以撒摆在祭坛刚刚要杀的时候，神阻止了，
并且为亚伯拉罕在树林里预备好了一只公羊来代替以撒作为祭物来献祭。
神为亚伯拉罕在树林里面预备了一只公羊代替以撒作为祭物。
神舍不得亚伯拉罕杀自己的独生子以撒，却没有爱惜自己的独生子为众人舍。
神不舍得亚伯拉罕杀了自己的独生子，但是神却没有爱惜他自己的独生子为众人死了。
所以耶稣基督成为替众人赎罪的羔羊死了。
所以耶稣基督成为替众人赎罪的羔羊死了。
神的爱是用这样的行动向我们 表明。
神的爱是用这样的行动向我们表明。
那谁可以接受这爱的礼物呢？
那谁可以接受这个爱的礼物呢？
这么贵重的礼物，圣经说凡一切信靠耶稣的人都能得到永生这样的礼物。
圣经里面说凡一切信耶稣的人都能得到永生的礼物。
赐下这个第二个意思呢，是神赐他儿子死在十字架上。
赐下的第二个意思是神赐下他儿子死在十字架上。
在民数记里面二十一章，在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
民数记二十一章第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救。
那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也这样说，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古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里他埋怨神和摩西。
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埋怨神和摩西。
他们怎么埋怨呢？他们说，哎呀，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
以色列人埋怨说，为什么你不将我从埃及地领出来，使我们 死在旷野里面？
这里面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
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
他们因为食物不好吃，来开始抱怨神。
因为啲嘢唔好食，所以以色列人开始抱怨神。
这个时候，神让火蛇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很多人。
呢个时候，神令到火蛇进入啲以色列人里边，咬死咗好多人。
当他们认罪悔改，求摩西要祷告神叫这个火蛇离开的时候，神就命摩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
当他们祷告求神赦免的时候，神就命令摩西制造咗一条铜蛇。挂在他们当中
，当时呢，凡是被这蛇咬的人一望这蛇就活过来了。
当时凡是被蛇咬的人一望这条蛇就复活了。
那这件事呢，被记录在民数记上。
这件事被记录在民数记里面。
蛇是罪受咒诅受审判的一个标记。
神是罪受咒诅审判的标记。
铜蛇挂在杆子上举起来，它预表着耶稣基督受咒诅被举起来，钉在十字架上受死，亲身担当罪人的罪。
铜蛇被挂在杆子里面，预表耶稣基督被受咒诅举起来，钉在十字架上受死，亲身担当罪人的意思。
凡仰望他的罪人就必然得救。
凡仰望他的罪人就必得救。
因信得生。
因信得生。
那旧约这事的预表，在耶稣基督基督身上完全应验了。
旧约这件事的预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应验。
神赐给人空气、阳光、雨水、美丽的大自然、丰富的矿产、肥沃的土地，宇宙运行的规律、律法、智慧、力量、权柄等等等等，最后他赐下耶稣基督独生爱子。
神赐给人空气、阳光、雨水、美丽的大自然、丰富的矿产、肥沃的土地、宇宙运行的规律、律法、智慧、力量、权柄等等，最后神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那耶稣基督离开了天上的荣华，降临到人间。
耶稣基督离开了天上的荣华，降临到人间。
那人间这是个充满罪恶的地方。
人间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
他是万王之王，但他不像世上的君王。
他是万王之王，但是他不像世上的君王。
他不是到一个地方去视察，做做指示，喊喊口号，同志们大家辛苦了，为人民服务
。他不是到一个地上视察一下，跟着叫喊一声同志们大家辛苦了，为人民服务
，吃顿饭拍拍照就走人了，
吃下饭影下相就走了。
这是世上的君王，他是在地上的穷人家住了三十三年。
他是在地上的穷人家里面住了三十三年。
他辛苦服侍，医病赶鬼，传道带门徒，最后被人攻击，被辱骂，被鞭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辛苦地服侍，医病赶鬼，传道带门徒，最后受人攻击， 被辱骂，被鞭打，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
我们看到，这个爱是付出汗、付出泪、付出血、付出死的。
这个爱是付出汗、付出泪、付出血、付出死的。
代价极大，
代价极大。
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舍弃自己，他做了万人的赎价。
神的仔耶稣基督舍弃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
爱是要付出代价的，
爱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现代社会里，现代社会非常忙碌，还要抽出时间探访啊、关怀啊、去传福音，这是付代价。
现在的社会这么忙碌，还要抽出时间去做关怀、探访、传福音，这些东西是要付代价的。
那现代社会压力很大，还要去听别人的难处，这是付代价。
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还要听人的难处，这件事是要付代价。
现在油价那么高，路那么远，还要开车来教会来服侍，这是付代价。
油价咁高，仲要开车嚟教会侍奉，呢一样嘢系要付代价。
那别人得罪我，我还要饶恕他，这是付代价。
人哋得罪咗我，我仲要饶恕佢，呢样嘢系要付代价。
自己挣钱少，我还要奉献给教会，支持神的工人，这是付代价。
自己揾钱咁少，仲要奉献俾教会支持神嘅工人，呢一样嘢系要付代价。
我自己年纪老迈了，那行动不便，却还要不停地为别人代祷。这是付代价。
自己已经老了，行动不便，还要为人代祷，这一样东西是要付代价。
在今天教会乱象丛生的大环境中，要保守自己不被污染，要坚持真理，这是要付代价的。
在现今教会乱象丛生的大环境里面，要保守自己不被污染，坚持真理，这样东西是要付代价。
我以前所在教会曾经有一位老牧师，他已经是满头白发，当时他曾经给我们讲到，他有一次他讲述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以前教会有一个老牧师，曾经讲了一件亲身经历的故事给我知，我印象深刻。
那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朝鲜战争时期，就是1950年到1953年。
事情发生在朝鲜战争时期，1950年到1953年。
中国大陆呢称那场战争叫抗美援朝战争，海外呢是一般称为韩战。
中国大陆称为抗美援朝战争，海外称为韩战。
战争爆发以后，好多人都死了，留下了很多孤儿。
战争爆发的时候，好多人死了，留下好多孤儿。
那我这位 老牧师呢，他当时是住韩国的宣教士，他负责收养那些战争孤儿。
这位老牧师当时是韩国的宣教士，他负责收养这些战争留下的孤儿。
那其中呢，有一位孤儿给他印象很深，所以他要讲这个孤儿的故事。
其中有位孤儿令他印象很深，所以他要讲这位孤儿的故事。
当时呢，那个孤儿的父亲是死于战乱。
当时那个孤儿的父亲死于战乱。
那他父亲死以后，他母亲就背着他逃难。
他爸爸死了之后，他妈妈背着他逃难。
那个时候是正值寒冬腊月，大雪纷飞，他们就跑进山里面，在冰天雪地的深山里，迷路了。
当时是正值寒冬腊月，大雪纷飞，他们跑入山里面，荡失了路。
那个路都被厚厚的雪盖住了，看不出来，所以他怎么走也走不出来了。
路都被雪遮住了，所以他怎么都走不出来。
这个时候天黑了，他母亲走得已经精疲力竭了。
这个时候天黑了，这位妈妈已经精疲力尽了。
他母亲知道他再也走不动了。
这位妈妈知道他行不动了。
这个时候呢，雪还越下越大。
这个时候的雪还越落越大。
他母亲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一个行动。他脱下自己的衣服，一件一件脱下来，一件一件的放在儿子身上，把儿子包好。
这位妈妈将自己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地除了下来，将她自己的苏哈包好了。
最后这位母亲她自己赤身裸体的抱着这个孩子倒在雪地上。
最后呢，这个母亲赤身裸体地抱着她的苏哈倒在雪地上面。
那第二天清早有一位猎人进山打猎。
第二天有一位猎人入山打猎。
那他听到这婴儿的哭声了， 看到雪地上这母子二人。
佢听咗咗苏哈嘅喊声，睇到咗雪地上面嘅母子二人。
婴儿安然无恙，但这母亲早已经冻僵而死。
个苏哈安然无恙，但系呢位妈妈早已经冻僵而死。
这个猎人呢，就地埋葬了婴儿的母亲，他把这个婴儿呢，就送到了宣教士那里面。
这个猎人呢，埋葬咗苏哈嘅妈妈，将呢个苏哈送到咗宣教士嗰度。
后来这个婴儿长大了，长大以后呢，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啊，他从别人那里听到了，所以他每年冬天，在他母亲去世的那一天，他都会来到他母亲当年冻死的地方。
后来这个孤儿长大了，他每年的冬天都会去到他妈妈被冻死的那个地方。
来到这里啊，他呢把自己的身上的衣服也一件一件脱下来，全部脱光，然后在寒风刺骨中，在冰天雪地里，他跪在那里。
他将自己的衣服都一件一件除了下来，在寒风刺骨冰天雪地那里跪下了。
他一遍一遍对着他母亲的墓碑喊，妈妈，你当时就是这么冷吗？
他一次又一次对着他妈妈的墓碑在那里叫，妈妈，你当时是不是都是这么冷的呢？
弟兄姐妹们，爱意味着付出代价。
弟兄姊妹，爱意味着要付出代价。
神的爱极其广大，神的爱极其深远，神的爱极付代价。
神的爱极其广大，神的爱极其深远，神的爱极付代价。
今天神也让我们问我们自己，我真的爱神爱人吗？
今天神叫我们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爱神爱人呢？
我付出了什么代价呢？是汗，是泪，还是血？
我付出了什么代价呢？是汗水，是泪水，还是血呢？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天父，谢谢你借着今天经文，你让我们知道你那极致的爱是无人能比的，是耶稣基督所受的刑罚才使我们免于死亡，免于灭亡，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而且得到永生。天父，你是何等期待我们能够出去传扬你的爱，传扬你的福音，能够叫更多的人得到这宝贵的救恩，能够做一个爱神爱人的人。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愿意为传福音付代价。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圣名，阿门。